基督教解经的一些个基本的原则。首先我们要思想关于解释圣经的根基，我这里简单的略略提两三件事情。解释圣经的根基，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解经的根基，我们需要认清楚的就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个真理。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和一些个别的信仰就分家了。如同新正统派的神学，或者是别的新派的神学，我们和他们分手了。但是在这一点上面呢，我们就和一方面可以说和天主教一样，除去天主教接纳旁经，我们不接纳旁经，我们跟他们一样。我们和犹太教差不多，当然犹太教只接纳旧约，我们有新约。换句话说，我们相信那个是神的话，我们相信它是绝对可靠的。在这一点呢，我们就觉得有可以说很多方面的支持。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在有些方面，如同我们曾讨论过的，和研究别的古典的文学的书呢，都有一个相似的地方。我们有些相似的地方，我们都是研究过去的文学，我们都是要明白过去文学所表达的意义。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一个根本的不同的地方。别的那些文学，你研究中国的四书五经，柏拉图的书，或者 Socrates 书， Homer 的书，或者是其他的经典，我们都可以把它当文学来研究。但是没有别的书他说它是神的话。我们的圣经，我们知道它是神的话，是神的启示，是神所默示的。就是为这个原因，我们的立场和别的立场就有很大的分别。那在这里呢，我觉得就是因着圣经是神的话的这个原因呢，我就使得圣经有一些个特别的性质，是别的书没有的。圣经因为它是神的话，所以有一些个特别的性质。头一个性质呢，我们可以留意的就是圣经有一种道德的感人的力量，一种道德的力量。没有人读圣经的时候不在里边得到一些个特别道德方面的感动，就算他没有属灵的成分在里边，一个不信的人他不能够明白属灵的亮光，他不能够不感觉到圣经这方面的影响力。然后第二方面，超然的成分在里边，当然不是单单圣经里面有神迹，希腊的神话里面很多和圣经里面的神迹差不多的质量，但是有一个分别，人在研究神话或者别的书的神话的时候，他把那些个神话当作神话来看，我们也把神迹来看，神迹是事实，是真正历史上发生过的。别的人研究别的文学，比如说希腊的哲学，希腊的那个神话，或者是中国的古神话，里面那些个神迹一类的材料呢，我们都把它当神话来看。但是研究圣经的时候不当神话来看，没有人为希腊那些神话写一本辩护的材料说这个是真的，没人做这个。圣经的神迹充满了这样的材料，很多人在写很多方面的著作证明神迹是真有的历史的事实，这个是别的书没有的。然后圣经呢，因着它有是神所默示的，它有一种启示的作用，启示的性格。那这一点呢，我们不能够多发挥，但是却值得思想一下。在前100年或者150年的时候啊，很多人不能明白圣经所用的那些文字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拿圣经的希腊文和古典希腊文，特别是像 Homer、Plato 那些材料一比呢，圣经的希腊文的体裁很怪呀，跟那些古典希腊文不一样。所以当时有人给这个起了个名字，说圣经用的是 Holy Ghost Greek， 是人间没有的，是圣灵特别造出来的。 但是自从100多年110年左右100年以左右，一些个特别的学者在中东一带的发现，有几个学者他们的发现，发现一些个我们称为蒲草纸的文件，这些文件都是在主耶稣前后的时代人所写的那种便条啊，随便的东西，成吨成吨的这些东西被发现，因为就在草上写，草纸草的做成的纸写的，但是因为那个地方干燥，所以在沙漠里边经过几千年没有被毁坏，里面发现了有很多希腊文写的材料，普通的信件啊，便条啊，收据啊，这类的东西，发现那些个希腊的文和圣经的希腊文一样样，那个我们称为 Koine Greek。 那这个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人家知道了原来圣经的文字不是 Holy Ghost Greek 啊，是当时通用的真正通用的文字。圣经的希腊文和古典希腊文之间的分别呢，可以说就如同我们的文言和语体文的分别差不多，但是不是完全一样，可以说这么样一个分别。在主耶稣时代呢，圣经的这个圣经新约圣经所用的希腊文是他们通用的希腊文，每天用的话，我们圣经所用的那些个词汇，那些个字，在那些个文件里面通通有的都发现了，所以圣经的希腊文并不是一个很怪的希腊文，是个很普，是当时通用的希腊文。但是呢，我说这些希腊文呢有一个启示的成分在里边，意思就是说呀，虽然用的是普通当时通用的希腊文的字，但是圣经一用的时候呢，就把很多时候把一个新的意思加到里面去了。你比如说相信这个字是当时普通人常用的信字，但是等到圣经上一用呢，就把这个意思加深进去了，比一般人的用的信字呢那意思深得多了。比如说爱字，这是当时普通用的一个爱字，当然有两三个不同的爱，但是没有一个当时的用法像圣经对这个字的用法用的那么深。比如说我们说救赎，问赎呢， 你东西丢掉了，或者我们等于说像中国典当铺把它典当出去了，然后拿钱把它赎回了，很普通。但是圣经把它借过来了，说主耶稣把我们赎回来用作救赎，那个意思比原来那个用法深得多了。比如说圣灵这个字，在旧的中文圣经不是有人把它翻作圣风，那个字就原来是希腊文用风和气和灵都是用那个字，但是等到圣经上把这个字拿来一用呢，不再单单是风了，是一个有位格的神。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出来无限那么多这种字，都是当时一般人通用的字，但是等到圣经拿过来一用，就把一个更深的意思加到这个字里面去了。那这个很重要啊，因为你这么样一来呢，你要解释圣经里面对这些个字的用法的时候，你不能够单单用一个古典希腊文的字典来查查这个字什么意思，你不可以拿一个非基督教的希腊文字典来查查这个字什么意思，因为那个意思不完全。所以我们要想知道比方说救赎什么意思，想知道爱什么意思，想知道比方说信什么意思，想知道圣灵什么意思，那我们需要把整本圣经里边对这个字的用法分析一下，你才能够知道圣经用这个字什么意思。因为不然的话，你就拿一个比方说圣经以外的希腊文字典，你一查啊，这个字是风，那么你结果你把圣灵就解释作风，你失掉那个意义了。所以你不能够单单用一个基督教以外的材料一个字典来一查就行了，不够的，你要把圣经拿来按照圣经的用法分析一下，看一看这个字到底基本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么样一来呢，那么就给我们解经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了。我们解经的时候不可以说，当然圣经所用的都是普通人的字，但是你不可以单单用普通人的字的用法来解释圣经。如果那么样解释圣经的，圣灵没有了，三位一体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啊，不可以的。我们需要用圣经本身对这些字的用法来解释。为这个原因呢，我们看见末世的这个真理啊，对我们解经的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就决定了我们解经的基本的出发点，基本的立场。好了，下面我就很简单的把这个就那么提提过去就好了。那么下面我们要看解释圣经的根本目标，最高的目标，解释圣经最高的目标。解释圣经最基本的目的是为什么呢？解释圣经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不是说单单就明白圣经就完了。解释圣经的基本的目的是为的是要借着这个能够叫人明白神的旨意，用这个来造就基督徒的生命，这是我们的目的。所以基本的目的解经呢，就是要造就圣徒。但是这一点呢，我们需要小心，在我们怎么解释上面我们需要小心。那么昨天我不是说过了吗，我说这个象征派的解经呢，很多时候给人很有造就，很有帮助，但是他解经都错了，解的是解完了圣经都给解没有了，但是人的灵性得了帮助。那么能不能解经，反正你的目的是造就圣徒，那么这么解经不是一样好吗？我觉得有一个危险，有一个困难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建造造就信徒的生命，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啊，是要叫信徒的生命建造起来，但是却是要建造在神的话的根基上面。如果圣徒的生命得了建造，而没有建造在神的话的根基上面，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人如果要是受感动，叫他很冲动，而没有真理做根基，这个可能叫他走上一个非常错误的方向。我们要他受感动，要他行动，但是我们必须让他按着真理，按着神的话来行动。那么这里呢，我就附带的说一说，当然解经最重要的工作呢，是在讲道或者是写造就的文章上面。那么讲道呢，如果是我们这么样来解释解经呢，按照圣经真正意义来解经，那最好的讲道的方法当然就是解经式的讲道，把圣经的意思把它解出来，讲完了一段经文了，我们对圣经有一个更深的认识，听了一篇道了，我对圣经有一个明白。因为我们如果这么样的解经啊，解完了以后，你才能够带领弟兄姊妹能够对神的话有一个新的认识，有一个新的爱好。如果我听完了一篇道，或者我讲完了一篇道，你听完了你就觉得我的口才好，你很爱听我讲，那我不讲你就没得听了。但是我如果能够讲完那篇道啊，叫你觉得神的话的宝贵，你听完了我了以后呢，你不是要再找听我了，你去找神的话，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在这个国家呢好得多，但是在香港啊，我们看见很多这样的例子。我要提出来说，我要指明说出来呢，我们中间可能有人都知道这些教会。我可以举出一间礼拜堂来呀，这个礼拜堂啊很蒙福，这个讲道的人呢很有口才。有口才到什么程度呢？在香港的，你知道香港教会，请你知道了，假如这个教会有1000人聚会啊，能够有100人来参加礼拜三晚上祷告会，这个教会已经很好很好了。就来听主日听到，不来参加祷告会。但是这个礼拜堂不同吧，礼拜天有400多人参加聚会，礼拜四晚上，他在礼拜四晚上祷告会有300多人参加，这是难得的现象啊，非常难得的现象。那信徒真是爱听这个讲员的讲道，他真是很有恩赐，很有口才。但是有一段时间这个传道人离开了，他一离开以后怎么办呢？整个教会散了。今天这间礼拜堂存在，礼拜堂还存在，但是主日崇拜跟别的差不多，30几个人聚会，本来400多人聚会。为什么呢？那些个人去的人呢，都是为听这个讲员去讲道了，没有把这些个会众建造在神的话的根基上面。他讲的好听，他不讲了我没得听了。他没有能够建立弟兄姊妹有一个爱神的话的心。我再举另外一个教会，在香港的一间教会呢，这个教会的牧师啊， 在前几年突然之间心脏病死了。心脏病死得很什么呀，他这个头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觉得有点痛，从来没有病，这个牧师健康的不得了，这有点痛。痛呢他就第二天早上说要去，以为胃痛啊，就去检查。走路从礼拜堂走到医院去，走路跟他一个同伴送他去检查的呢，两个人一边走一边笑，不是笑，讲笑话，一边很熟的，一边谈着话进去了。进去真正时，医生一检查，他把他睡倒。睡倒的时候呢，他忽然说啊，我想吐。那医生把他扶起来，就这么一扶起来，一坐起来，人就昏过去了，就这么就完了。他自己都不知道，礼拜堂一点准备都没有，啊，死的就那么突然，就是他自己完全都不知道，外边等他那个陪他来看病的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等一下拖出来是个死尸，这么突然离开的。结果这个教会经过一段不容易的时间，虽然呢，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教会的会友减少，旧会友减少了不到2%。就会有减少不到2%，还有新会有参加，教会没有散。我觉得分别在这个地方。他讲道是，他不是很有恩赐，不是很有口才的人，但他讲神的话，整天讲神的话，按神的话的意思来解释，结果弟兄姊妹有根基。他虽然不是说在别的方面有很多的成就，但是这些教会建立的稳。牧师突然死去了，教会没散。另外一个礼拜堂呢，那个传道人口才恩赐好得不得了，他一走整个礼拜堂散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如果就是你比如说，就算我在查经班里面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要是在查经班，假如需要依靠一个特别的人来带领，而没有把查经班的弟兄姊妹带领他们一个真正爱神的话的心，那这个特别带领的人如果有一天离开我们呢，可能这个查经班就很困难了，大家没兴趣了。但是如果弟兄姊妹都是有一个没有别的，就是为爱神的话，换一个领袖不要紧，他走了升学了或者别是做事情了，我们就是为爱神的话，我们还能够继续不断的在那里一起的追求，彼此的造就。好了，我这里就顺便提一提，我们解经的目的是要造就信徒，但是造就信徒是要造就他建立在神的话的根基上面。好了，我们现在看一看解释圣经的标准。解释圣经的标准，每一段经文呢，我觉得都一定有一个基本的意思，就跟任何其他的文字一样。假若我写了一封信给我的比方说我写封信给我的母亲，那我母亲看完这封信的时候呢，她用不着说把这封信找出三个意思来，一个属灵的，一个属魂的，一个属体的，到底是哪个意思，她用不着。她知道我讲的是什么，我信上说了，我说我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怎么样来到这个地方，在这里跟什么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会，她知道了我讲的就是这个，她不会想我是魂游向外了哈，在这儿没这个理由。而圣经也同样的是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它本身也有一个基本的意义，我们不能够好像把它那个基本的意义忽略，然后另外找一些个别的意思来。那么怎么样能够找出这个一段经文的基本意思来呢？我觉得根据三个原则，三个标准，根据三个标准。头一个意思呢，头一个标准呢，就是按照文字的基本意义来解释，这是我们解释任何文学作品的一个标准的方法，按照文字的基本意义来解释。我所说的基本意义呢，就是说这个文字在普通情形之下通用的那个意思，通用的那个意思。在这里呢，我们就好像和那个象征的解经，实际上天主教今天可以做最好的象征代表，今天天主教普遍来说用象征的方法来解经，我们和他分手了，我们不能够用那个方法来解释圣经。但是这里我要请大家留意啊，我说用象用文字意思啊，并不是说那种 太过分的那个按字面的意思来解，就是说每圣经上每一句话我都按着字面的意思来解。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们说耶稣就是一棵树，不是那个意思啊。耶稣说我是好牧人，他不是牧羊的，我们知道那个什么意思啊。启示录里边说，耶稣说我再来的时候我要用口中的剑来击杀他们，耶稣再来说口里丢着老剑说去杀人，我们知道不是那个意思啊，我们知道不是那个意思。那么你说到底你讲话有没有标准呢？你又说要按字面的意思，但是你又说不是，怎么办呢？有标准，因为约翰用说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啊，他用的那个目的不是把耶稣当作一棵树，我们是按约翰的用法，所以我们解释说那是一个象征的意思。如果约翰的口的意思，他是意思真正把耶稣当作一棵树的话，我们就把它当一棵树来解释了。约翰他用耶稣写耶稣的话的时候，他说我必再来，什么意思？我们问问约翰讲那话什么意思。约翰讲那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说他将来耶稣真的再来，或者说是他的精神再来？如果约翰的意思是说他精神再来，我们就应该把它解释到精神再来。如果我们能够知道约翰的意思不是精神再来，而是说耶稣真正自己有形有体的来，那我们就要把它解释作有形体的来。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用口中的剑击杀他们。在约翰的口里边，这句话他用的是什么意思？我们就按着约翰那个用法来解释这样的话。所以我们说完全按字面的意思来解释，并不是说每一个字都按字面的意思来解释，乃是要看作者用这个字的时候他是怎么用法，作者的意思。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是不是有很多字面的意思我们一讲我们就知道了，是不是？我们一讲我们知道了。昨天有人讲说断肠，不是一样，我们一讲就知道什么意思了，不是说他肠子断了患什么什么疾病，那是因为他难过，我们知道那个字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讲，对，翻译的材料虽然不能够达到100%的准确啊，但是还能够把作者那个意思表达出来。基本的来说，如果有一个地方我们证明翻译的意思不能把原来作者的意思表达出来了，那我们说这个地方翻错了，我们应该再翻过。我觉得应当是如此，因为虽然翻的不能够100%的正确，有很多困难，但是基本的意思还能表达出来。你比如说我们就是如同刚才举的例吧，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当然中文和希腊文可能有点出入了，但是到底那个意思还表达得出来了。我们一读我们知道了耶稣这话什么意思，他不是说我自己是木头做的，是一棵树，他不是那个意思。能不能解答这个问题啊？
没有
所以一位三一位款待。那么这个困难呢，不是说是什么话的问题，这个困难呢是解这些圣经的人他根本不懂那个中文的用法，他解错了，这一位那两个字解错了，是吧？一味的款待那并不是一味菜的意思，不过我们呢做一种怎么说幽默的一种解释呢，给它解成那个意思了。原来的那个中文那个一味呢，也就是说就是不要管什么，就是尽量的款待，原来是那个意思，他就是他解错了，还是他解错了，还不是OK，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讲到这个，我刚才提到象征的，我略略提到一点象征的字的用法呀。我觉得这里我不能不提一提呀， 我们用把一段经文解释做象征的用法也不能够没有标准，虽然我们不能够百分之百肯定说这个字一定可以做解释的象征或者不可以解释的象征，但是大概来说呢，我觉得应该还有一个标准。我们基本上按字面的意思，字面怎么讲我们就怎么讲，但是我们还要有一些个标准，怎么知道这段话是不是象征。我觉得应该有两个标准决定一段话是不是象征。我们能不能够从经文本身看出来作者最初讲这句话是用象征的意义？如果我们有理由相信作者是用象征的意义了，我们就只能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如果作者用象征的意义我们不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呢，那我们对作者不忠实了，我们不是解释他的经文了，我们是解释我们自己了，这个不可以。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我们在解释一段经文把它当作象征来解释呢，就是这个象征的这个意思啊，它所象征的意思必须与原来的那个词句的意思没有冲突。有些的东西的确是象征，比如说以赛亚说倚靠耶和华的人必须重新得力，他要如鹰返老还童。那么鹰返老还童什么意思？鹰代表他力有力啊，他飞得有力，鹰可以在天空飞多少个钟头他不累。那么这鹰呢代表力量，那我们如果说鹰呢代表可爱，这就不对了吧？因为原来的文字鹰不代表可爱吧，是不是啊？你比如说圣经里面讲到金子，金子什么意思呢？我们说金子代表价值，那么你说金子说金子代表奢侈行不行啊？我呀，圣经的用法不是那么意思。启示录第三章耶稣说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向我买奢侈，不是那个意思。我们在用那个字代表那个意思呢，必须要与原来那个字的意思不冲突，那么我们就可以来用的象征方法来解释了。同时我们还得要能证明得了，找到根据说这个字在原来的作者的口里边讲的用法它是用象征的方法来讲的，它怎么样用象征方法来讲，那么就行了。今天有很多人呢觉得按字面的意思解释有的时候太过于枯燥了，找不出新的意思来，所以你一用象征的方法一解释呢就好听了，就很新鲜。这个东西很要很小心，这个东西在不同人的手里边可能有不同的用处，但是这个与基本解释文字的方法不符合。信仰很好的人，很爱主的人，如同我们所举那些例子，他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他的意思。但是那些个信仰不好的人，他不相信圣经神所默示的人，他也可以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按他的意思来解释。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前一段时间呢，法国总统迪斯唐来美国，是不是在报纸上都看见了迪斯唐来美国？那么假如我们看见报纸上写了说迪斯唐啊来了美国了，那我们拿这张报纸向别人讲，我说你看迪斯唐来美国了，不过呀这个不是讲迪斯唐来了，是指的迪斯唐的精神来了美国了，行不行啊？你说我这个人有点莫名其妙，怎么这么解释呢？明明说迪斯唐来了，你会说迪斯唐的精神来了。但是很多人解释耶稣再来就这么解释不？明明圣经说耶稣要再来，他说不是耶稣再来，是耶稣的精神要来，哪个对啊？我们说在多少年呢？200多年前呢，是吧？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我们解释说了，说这个不是哥伦布真的发现了一个新的地方啊，只不过是在他思想里边，他豁然开朗，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了，他没有发现新大陆，行不行啊？我们知道这都不是事实，明明他发现新大陆了，如果他没发现呢，今天我们都不在这里了可能。真的发现新大陆了，不是思想上进入一个新的领域他豁然开朗想通了，是不是？他真的发现新大陆了吗？那么这样的材料你看见的时候你怎么解释呢？那你要看一看作者他怎么解释。但是另外呢， 另外呢，假如有一个人解释了，比如说我讲话，我说呀，比如说我在工作的时候，我走到一个新的环境，或者怎么样，我说我发现了我的新大陆，什么意思？那么你一读你就知道了，我是借用哥伦布那个经验讲我的一件事情，这个是象征的，我不是说我另外发现了一个美洲。你一听就知道了，我说我发现了我的新大陆，你听就明白了。所以你要看那个作者怎么用法，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能够证明作者真的是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我们不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我们错了。但是如果他没有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我们硬要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我们也是错了。这么样的解经呢，用按着字面的意思来解经啊，我觉得一个最大的好处，最重要的一个好处，就是防止人呢，假传圣旨，把自己的话当神的话来讲。我们这么样解释呢，我们就分得清清楚楚，这个是神的话，我们就当神的话来解释。然后旁边我要加上一个我的注解，我的意见，那我说明白了，这是我的注解，这是我的意见。如果是神的话，我就说这是神的话。我们如果这么样解释呢，我们可以好像多少有点保证，我们不会把人的话当作神的话来看。我们不可以把人的话当作神的话来看。我们甚至于都不可以把人的话加到神的话里面去，告诉人说这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神的话。我要把我的意见加到里面去，我必须要告诉你说这是我的意见，这是我的看法，而不是神的话。那我们要按照字面的基本的意义来解释呢，我们就可以多少有一点保证，免得犯上这个毛病。实际上今天很多异端他们的那个信仰的根基都是用这个方法来的，他把一段经文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明明是这个他解释做另外一回事，或者呢明明是是象征的话，他不按象征的话来解释，他还是违反解经的原则了。明明是象征的话，他不按象征的话来解释，结果呢，他解经出毛病，他就有错误的立场了，有错误的立场了。我们可以举很多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很多这样的例子。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要造一个新天新地。耶和华见证人，有没有人跟他们接触过呀？耶和华见证人、守望台，他们说他现在造新天新地，那个明明是讲的另外一事，他把这个象征来解释，都是今天的新天新地，他在造他的新天新地，他有一个 New Earth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新天新地的已经，明明是未来的事实，他把它用象征化解释做今天的事情，结果这成了他的信仰一个极重要的根基。或者呢，明明是象征，他不按象征来解释也错，也错。大家知道摩门教吗？摩门教里边，他们其中一个很特别的教训就是多妻制，一夫多妻制，大家知道吧？多妻制。虽然他现在不实行了，他说因为我们现在在外邦人的手下，就是美国政府手下呀，不准我们行，将来有了机会我们再行，现在不可以行，一夫多妻制都不行。那么你跟他辩的时候，他说我有圣经的根据啊，我有圣经的根据，以赛亚书第四章那里说，将来到那一天，七个女人要拉着一个男人说，容我们归到你的名下，他说这是我们圣经的根据，所以一个人最少可以有七个妻子。但是他解释经解错了，那段经文你不能不按象征的方法来解释吗？那明明是象征的方法解释，是指着当时以色列人的困苦说的，他把它当实在的按字面来解释，还是违反了解经的原则，他没有按那个字的基本的意义来解经，没按那个基本的意义来解经。那么这样的材料呢，我们都要非常小心，解经的时候必须按着字面字的基本的意义来解释。一般说来呀，一段经文只有一个意思，只有一个意思，它不能够多有两个不同的意思，如果两个不同的意思就模糊不清了，就如同我在这里讲话，我每句话都是个双关语，大家怎么听法呀？啊，我怎么听法，你怎么能明白我讲什么呢？ 我每句话都有另外一个意思，不是我的意思，你怎么能听得明白呢？你假如收到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的信，他每句话都是另外一个意思，你不晓得他讲什么是吧？那怎么办呢？怎么解释呢？你必须按 字的基本意义吗？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说我明天来探你，想想是不是他做梦来梦我呀？这个不行嘛，是不是？你得按着字基本的意义来解释才可以嘛。圣经也是如此。那在那个地方呢，我们就必须要用原文来做标准。他翻译的人，他没有能够透彻的明白，有这种情形吗？有些文字至少今天我们不能够百分之百明白，所以他就加上一点自己的解释。
像我们没法去看原文，我们的在知识水准没有到这个程度。
你如果能够找两三个不同的译本比较一下，你可以给我举一个例子，哪一个经文有这样的困难？两三个不同的译本摆在一起，都有两个相反的意义。看一看他为什么这个，他应该找有一些个理由。下面我会告诉你一些个解经用的工具，你会看到有些个理由，他一定为什么。很可能的呢是，King James Version 是用的太老的版本 ，Revised Standard 是比较可靠一点 ，Living Letters 呢或者 Living Bible 呢是他的 interpretation。不 ，Living Bible 是他的 interpretation， 他完全是 paraphrase， 他的 interpret， 他完全 paraphrase， 他不是按字面的意思来翻，他认为这句话什么意思，他用另外一个话把它写出来，完全是 paraphrase， 所以在解经的时候呢，不可以用 Living Bible 来做标准，你用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New International Bible 或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什么都可以。盼望。盼望。哦，不是那个，不是那个 Today's Chinese Version，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哦，那个完全是根据 Today's English Version 翻译的，那个不行的，那个不可以做标准的，它完全是英文版翻来的。我是说现在正在翻还没翻好的那个，不是那，也不是那个，现在正在翻还没翻好，还没出来。还没印，吕振中那个版本呢，一般说来它很严谨，但是有时候就是毛病就是太生硬，它很严谨，它一个字就按一个字的意思翻出来，它很严谨，但是 很多时候很生硬。看你讲什么话，讲国语不讲，讲广东话讲什么？他那个问题就是因为他翻作蛇言。他就想尽量 literal， 因为原来的文字的那个 tongues 就是 tongue， 就是 tongue。
讲话是舌头讲出来，怎
么可以？他就想那个用那个来表达，说这是一种特别的文字，不是我们通用的方言。他想表达那个很困难，那是。哦，那个都不是翻译的问题了，那还是 interpretation 的问题了。好了，我们看就把这个放下了。有没有别的问题？什么？很多方面的问题，我们到等一下解到解经的原则呢，就会提到很多方面的问题。遇到这样的经文，凡是遇到这些个充满了困难的经文，你就不能够单单查字典了，单单查字典不够，你必须要把整个的问题拿出来，上下文的关系，作者的用法，或者是圣灵在别的地方给我们的启示，把这些个都比较起来，合到一起来解释才行，单单查字典不够了。你不能够单单查一本希伯来文的字典，说奥玛那个字是什么？奥玛是指的是 virgin 呢，或者 young woman 呢，什么什么什么？单单的一个 criterion 不够，必须要整个上下文的关系等等很多材料放到一起。我个人呢，这是我这里说是我的 interpretation 了。我觉得翻作 virgin 对，有几个理由。头一个，如果是 young woman， 不是一个没有什么神奇的地方了。young woman 生小孩有什么了不起？再一点呢 ，Septuagint 的七十译本把它翻作 virgin， 其实一本离我们比我们离以赛亚近得多，他主前200年，离以赛亚只有500-600年，我们离他已经有3000年了。那么他们呢，我觉得应当明白希伯来文比我们今天明白希伯来文清楚，所以我觉得他范德烟文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一个证据。再一方面呢，新约的用法把这些三样合到一起，我觉得 Virgin 比 Young Woman 好，但是这个是 interpretation 了，这不是翻译的问题了。 OK， 没问题了，我们往下看啊。第二个标准，头一个标准呢，我说是按着字的基本的意义来解释，第二个是要按照圣经作者的文化背景来解释，按照作者的文化背景来解释，这很重要。我这里所说的文化背景包括着一切他的生活的习惯、风俗、政治、文字，所有都包括在里面了，整个的背景就影响他那个字的用法，他讲那个字的意义，我们必须要用这个方法啊来解释。因为你如果是没有，我说没有一个人在真空里面生活，没有一个人在真空里面说话，我们所讲的话，我们的生活呢，都与我们整个人的思想背景有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有时候在美国长大以后，像我这样哈，做了住了就算住上10年8年呢，讲出了英文呢，有的时候还是 Chinese English， 为什么呢？不是我们文法不懂，是我们整个的思想方式和美国人不一样，不是那个字的问题，是整个那个表达的方法的问题。我们最近在香港讨论呢，研究大陆的文学，中国大陆的文学，拿报纸来，拿他们杂志来研究，我们发现一个困难呢，不是解释字的困难，是解释那个 concept， 他那个思想的方式，他的思想方式跟我们不一样了。那么这思想方式就代表他整个文化了，字你容易查出来吗？找本字典就可以查得出来了，但思想方式不那么容易，你需要明白他整个的生活背景，他的文化，用那个做标准来解释他圣经的材料才可以。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呢，我们就等于不明白风土人情，就是说通俗说不明白他风土人情，你没办法他知道他讲的话是什么，没法知道他讲的话是什么。有时候一句话呢，就能把你整个的生活环境都表达出来了，就是一句话，有一句话。我举一个例子，这个当然不是很完全的例子。回到家呢，我讲的话呢，我用字什么的都没问题了，还是我那时候，这是我回北平的时候，已经到现在差不多将近30年了哈。1947年我回北平去，那么回去呢，我讲的话当然那时候口音没有改太多，不像现在这么杂哈，但是比较还纯一点，可能是北平话。有一次我就找一个人，我就街边一个人找地址，我就问他什么什么在什么地方，他告诉我了，指明了，然后我说谢谢，他看我，你这人从哪来的呀？怎么说谢谢呢？你如果去过北平，你知道了，人家告诉你什么地方啊，你不能说谢谢，就劳驾。我的口音没问题，但是他在告诉我地址，我说谢谢，他就看了我，你这人怎么那么快啊？我说谢谢，那个我就代表出来，我的生活环境跟他不一样。看见没有？我应该说劳驾。那么后来我知道了，再过几天呢，我就知道应该说劳驾，我不应该说谢谢了。因为我在外面几年生活呢，我把那个忘了。我说谢谢，看我，看我觉得很怪似的，啊，因为他这一个表达的东西，就代表你整个的生活背景，你那整个的 culture 表达出来了。那我们要明白圣经呢，有很多的材料啊，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些作者的那个生活背景，他的文化，他整个的思想方式，有几方面我们可以思想。比如说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很重要啊。 你如果不明白圣经地理呢，有很多地方你没法子明白他讲什么。你如果留意一下呀，留意一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约翰呢，他是犹太人，但是他是为外邦人或者外国人来写约翰福音。你留意一下，他有很多呀犹太人不必解释的东西，他给我们解释出来的，约翰福音里面。你等你下次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留意，很多如果是犹太人读不需要解释，但是约翰给我们解释出来。讲伯大尼，受洗在伯大尼附近，约翰旁边加上一句，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我们中间去过巴勒斯坦，你知道啊，伯大尼在约旦河东，离耶路撒冷只有一个多 mile， 一个多 mile。但是另外有一个伯大尼，不受洗的地方不是那个伯大尼啊，是约旦河外，是约旦河东的那个伯大尼。那你要不知道呢，你就不知道了吧。你要是如果你以为是那个伯大尼呢，就是拉萨路死的，或者是马大玛利亚住的那个伯大尼。如果你以为是那个伯大尼，你觉得很为难了。那个在山上哪有水呀、啊？怎么在那儿施洗呢？啊，在山顶。但是约翰知道我们可能有困难，他告诉我们说是约旦河外的那个伯大尼。那么你要查查别的很多这类的经文呢、啊，很多这类的经文，他给我们解释出来。那么要是有很多没有解释的怎么办呢？我们需要去研究圣经地理，要明白一点那些个词句，那些个环境，这很要紧的、啊、我们需要明白一点。特别你研究使徒行传材料，如同我说，或者约书亚记，或者这一类的材料，史诗记，你要不知道一点圣经地理的背景呢，有很多材料叫我们觉得非常为难，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腓力从撒玛利亚去加撒的路，你如果不明白当时的地理背景，你觉得很怪，怎么上旷野走啊？现在加撒一点都不旷野，现在加撒繁华的不得了，像旷野，像，但是那时候是向旷野走去，很多这种地理的环境。好了，历史的背景第二，文化呢包括历史的背景，历史背景也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点明白一点，比如说政治历史。福音书里面讲到罗马官的那些名字，如果你不明白罗马的历史呢，你没有法子解释，你不知道怎么回事。政治的法律，或者是战争的改变，这一切的事情都影响这个历史的环境。然后最后一个，社会风俗也很要紧。我们要明白一点社会的风俗，这个实际上更重要，实际上更重要。嗯，有些个地方啊，有些个地方读经呢，我不晓得大家读起来有没有觉得奇怪，实际上有时候很奇怪啊。耶稣跟门徒吃最后晚餐的时候啊，这个使徒约翰呢，他要问耶稣那个人是谁，他靠在耶稣的胸膛上面。我们听惯了，我们读惯了，我们不觉得奇怪。但是你想想，30多岁的一个大男人靠在另外一个胸膛上吃饭，怎么吃啊？如果是2岁的孩子还不要紧，他30多岁的大男人不靠耶稣胸膛吃饭怎么吃啊？所以怪不得有那个最后晚餐的桌子，你看盐瓶子也跌了地了。当然了，那么大人靠一个人胸怀里面把桌子都推翻了，那你怎么吃呢？是吧？但是你如果明白犹太人吃饭的方法跟我们不一样，犹太人吃饭呢，我们中文常翻作坐席，但是原来英文不用坐席，不是原来文字希腊文不用坐席，它用 recline at table。 recline 那个字呢，翻作 recline 都不晓得好不好，就是半倒下半卧下那么吃饭。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犹太人那个生活呀，就跟我们中间有从韩国来的跟日本的人吃饭吗，他吃饭时候不用桌子，没有高的桌子。人吃饭的时候呢，假如这是台哈，这是吃饭的东西都摆在中间吃哈，每一个人都在远远的，然后怎么样靠地下，用这手呢支着自己的身子，就这么样，这手来吃饭，这手来吃，用手这支着身子，
就半卧下，犹太人的方式，生活方式。那么这么样呢，我假如睡在这里这么吃啊，这么吃，另外一个朋友在我前面，他靠在我胸膛上，很自然，没什么了不起，不会打翻桌子，那很自然嘛。你没记得玛利亚去高耶稣的时候，临死的时候怎么高法？高哪里啊？高耶稣的脚。像我们这吃饭，如果有一个女人钻台底高耶稣的脚，用头发擦，那不把桌子打翻了？怎么高呢？怎么打？怎么擦呀？用头发去擦耶稣的脚？但是你如果他这样吃饭呢，排在中间，人的脚都伸在四周围，那么他从外边来了一个人，那人吃饭正中间，他来了，他高耶稣的脚，他必须高耶稣脚，不高耶稣脚高哪里呢？他过不到头那里去啊，他整个人躺在那里，耶稣脚伸在外边，自然的他高耶稣的脚，用头发把耶稣脚擦干。那么你如果明白一点当时的生活环境，这种生活社会风俗呢，这些经文就有意义了，否则的话没有意义。我们听惯了，我们不想，不是坐在那里吧，是吃饭的时候高耶稣的脚，用头发擦吧，像我们这钻在桌子底下一擦，我怎么擦法呢？是吧？这社会风俗很要紧呢。
就是我们看了最后的晚餐呢，夜色不愁啊，就是没人都做得很好，就是等于看中了。
就是啊，那是那幅图啊，那不是当时的图情形啊。那就是那是后人想象出来的图画，当时人犹太人不那么吃饭法，当时犹太人不那么吃饭。所以那我刚才我说嘛，所以啊，约翰靠耶稣胸膛把盐瓶也打落地了等等，台差不多都乱了才能靠到胸膛。你像我们吃饭法，假如有个大男人靠到我胸膛，你怎么靠法？你怎么靠呢？不整个凳子推开让他来靠，是不是？就是说你玛利亚高耶稣的脚，用头发来擦，怎么擦呀？钻在台底下去擦。你这个情形你就容易明白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了。犹太人结婚的时候的风俗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结婚的时候谁等谁啊？新郎等新娘还是新娘等新郎呢？不晓得，没定，看哪一个慢一点，是不是？看谁等谁。但是圣经上讲啊，结婚的时候啊，那个新娘等新郎，而且有十个童女陪伴他。这个你如果不明白当时犹太人的结婚的那种风俗呢，很奇怪吧？是不是？新娘在那儿等新郎，而且还不知道他准怎么时候来吧？如果在我们这社会呢，不知道准怎么时候来，等不耐烦，我不等了，我那等了半天都不知道准几时来，是吧？而那时候不知道准几时来了。而且呢，他来的时候啊，那个五个童女的油灯都干了。那烧多久油灯才能烧干呢？那像我们中国过去那油灯啊，有时候一壶油烧一夜，还不来，等多久啊？那很难明白。但是我们知道当时那个结婚的风俗，我们不必解释别的了，就他那油灯。今天在考古学发现的有这个事情，那个油灯啊，差不多只有我们大拇指头这么大的一个灯，放在手心里边。所以这个灯啊，把油烧干了很容易啊，用不了几分钟就烧干了。所以那些个等人的人都要带一壶油在那里。假如那个油灯要这么大一个油壶的话呀，一夜都烧不干呢，不用等了，不用预备油了。但是他们的油灯呢，就是那么样，大拇指这么大，你可以看见，放在手心里边。那是一个象征的形式的，那样的经文有意义了，经文有意义了。在路加福音第三章讲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讲耶稣的家谱啊，谁是谁的儿子，谁谁的儿子，然后讲到耶稣说，耶稣按着人看是约瑟的儿子。什么意思啊？按人看是约瑟的儿子。那我们今天解释的时候就是说，人以为是约瑟的儿子就完了，但是不是的。那个按人看，那个按人看那个翻法不好的，不是按人看是约瑟的儿子。因为在犹太人的规矩啊，在犹太人的律法里边呢，两个人一订婚，在法律上就等于结婚了。一个两个人订了婚，如果丈夫死的话， 妻子有权承受他的产业，订婚等于结婚，在法律上他有这个地位。所以玛利亚和约瑟一订婚呢，耶稣降生就是约瑟的儿子，不过是按照法律来说，不是按照肉体来说。那是那句话的意思，按照律法来说，耶稣是约瑟的儿子，因为是他玛利亚同约瑟订了婚以后，耶稣才出生的。那你如果是用别的方法来解释呢，你就不能看见这个重要了，这个很重要的，其实这个代表整个那个社会文化背景，这些东西都很重要。那么我们解经的时候必须要明白一点当时的社会文化风俗背景等等，就如同管家这个名词一样，在我们的社会里我们怎么能明白什么叫管家呀，是不是？因为中国人不是现在美国人什么地方没有管家这个东西了。你看那个波提法跟约瑟的关系，约瑟说我的主人在家里面什么东西他都不知道，都交给我了。今天我们能找到这么一个管家吗？谁信得过这管家呀？把家都交给他了，银行的支票簿都给他，信得过他吗？但是那时候的风俗就是这样，不然我们怎么能明白呢？加拉太书第四章那里保罗给我们解释，律法就如同我们的蒙师。蒙师是什么东西啊？幼稚园老师？启蒙师傅吗？不是的。有没有看过吕振中的旧译本呢？可能有人很多人都没看过吕振中的旧译本，初稿1936年出版，初稿新约，他把那蒙师想改一改，想把那意思表达出来，但是后来他很多人不能明白，他又改回去了。他那个36年那个初稿译本呢，他把蒙师改作保父，保母我们知道什么东西了，保母哈，他但是是律法他又不好意思说母，所以他改作保父。那就代表整个那个社会的文化，在那个社会里面有这么一个职位是保父，不是保父叫什么呢，我们中国没有东西翻，结果我们把它翻作蒙师，但是蒙师不能代表那个意思。你如果不明白那时候的社会文化呢，你不知道他讲什么，所以这一点呢很重要。好了，我们在这里没办法把这些材料都讲出来，不过我就是略略提一提，社会风俗文化背景非常重要。所以解经的头一个标准是文字的基本意义，第二社会风俗文化背景，第三我这里讲一句很什么的话 naive 的，好像是哈，听起来好像没什么意义，但是我觉得很重要，我觉得很重要啊。解圣经得的每一个结论呢，要合理，要合理，要讲理，不讲理不行，要合理。什么意思呢？每逢在一段经文里面你解释出一个结论来的时候，你应该有一个理由，为什么你这样解释，为什么你这样解释。你不能说单单说我喜欢这样解释，我觉得这样解释好，或者这样解释呢适合于我的神学立场，或者适合于我的思想，这个不行。我们应该有一个理由，不论这个理由在什么地方来的，是因为文法的构造来的，是因为文字的用法来的，是因为社会背景来的，是因为风俗文化等等，不论从啥哪里来的，你必须有一个理由，没有理由就不行了。没有理由那么圣经里面就出毛病了，我们解释出来的都是按你的喜好，我按我的喜好，每一个人呢个人按自己的喜好，结果解出来的都不一样了，那个不可以。我们必须有一个理由，要合理。那么这个理由可以从很多不同的地方找来。我给举个例啊，一个不合理的经文呢、啊，但以理书第一章，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我没法子太详细的来解释这些个原因、这些个背景啊。但是你看啊，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记得哈，尼布甲尼撒是在约雅敬在位第三年，然后看耶利米书二十五章，耶利米书二十五章，耶利米二十五章第一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约雅敬第四年，按耶利米说哈，约雅敬第四年，尼布甲尼撒才开始做王。 现在大以理说呢，约雅敬第三年耶路撒那个尼布甲尼撒王就来打耶路撒冷了，到底哪个对啊？是不是？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冲突吗？是不是啊？耶利米说是约雅敬第四年尼布甲尼撒才开始做王，大以理说约雅敬第三年尼布甲尼撒王就来打耶路撒冷了。或者耶利米错了，或者大以理错了，一定有一个错的，不然你怎么解释呢？在过去解经的人在这个地方不晓费多少脑筋，有的一个解经的人呢，用了一大段五六页的材料解释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其实现在我们知道了，因为考古学发现呢，我们知道了这个问题很简单，十分简单，简单的不得了。在香港人住都知道了，要说你住啊，某某街某某门牌第几楼，麻烦了。第几楼？说你四楼，他问你什么四？香港来的人知道吗？是吧？知道是吧？什么四？是中文的四，英文的四。台湾人可能也不明白，因为那个楼一层一层楼啊，要按中国算法呢，这是一楼、二楼、三楼、四楼；要按英文呢，这是地下，这是一楼，这是二楼，这是三楼。新中国人算法跟美国人算法一样哈，一楼、二楼、三楼、四楼。英国人不这样说，英文说这是地下，这是一楼，这是二楼，这是三楼。所以问地，你住几楼啊？要问明白你是怎么什么算法第几楼。所以你到一地方去呢，你不要就问第几楼，你要问他，假如有电梯，你问电梯摁几次，电梯摁几次，你就说几楼，你可能都错了。你找到四楼还要爬下来，或者找三楼还要走上去，你要问他电梯摁几次，他说摁三次，得了，你知道了。但以理耶利米的问题一样，但以理是用巴比伦的计算方法，耶利米是用埃及的计算方法，没问题。埃及的计算方法呢，你按耶利米说，他元年算元年，第二年才算第一年。但以理呢不是了，但以理巴比伦算方法一登位就是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然后埃及呢元年、第一年、第二年。问题很简单，今天考古学给我们亮光，如果没考古学发现我们不知道，这都是那整个的文化背景。那我们解释说我们这两个不冲突，有理由，你要有理由，你没理由呢，他们说你就是强词夺理，硬你说圣经对，明明圣经错了你不承认圣经错，其实不是圣经错了，但是我们要有理由，我们知道那个理由原因是为什么。那么你说有时候解经的时候啊，你没有充足的理由怎么办呢？我说有些经文很困难，到今天我们还不知道怎么解释，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怎么办呢？我觉得只有一个办法，没有充足的理由说明白，这个没有理由，这是我自己的想象。
就是说，主耶稣说到那个，到了撒拉夫，有人说是两，有两是两个贝贝，有说是一个贝贝，还有说那个玛丽在那个一个天使是两个天使，
那是不同的问题了，那个恐怕是福音作者的记载的，他那个角度不一样，恐怕不是这种问题了，不是这种问题了。福音作者的角度看法角度不一样。如果我说假如有一段经文解释说我没有正确的理由怎么办，我们应该说明白我没有正确的理由，这是一个假设，我想可能是如此，但是我不能证实。什么东西都可以有假设，是不是？科学可以有假设，但是假设呢，如果它不能证实，它不能成为一个定理，它永远是个假设。那我们解经书也是一样，有时候这个我说我不敢肯定的说，我假设它是什么，在没有证实以前呢，我应该说明白这个是我的假设，而不是一个好像不可改变的真理。在解经的时候，在我听到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遇见这种态度哈，常常遇见这种态度啊，这段经文呢，我明知道，我知道啊，多半解经的人都不是这样解释法，但是我深深的相信是如此。哎呀，明明知道解经家都不这样解释嘛，你深信有什么理由呢？啊，我深信是如此，跟解经家的意见不一样，到底哪一个对呀？是吧？ 我知道圣经不是这样解释，但是我深信是如此，或者圣灵感动我这样说，给我这么一个感动，给我这么一个带领。结果你不是讲圣经的话，你还是讲你自己的感动，你不要说你讲圣经了。如果认真没理由啊，小心，宁可把这个解释把它放弃不讲，免得你假传圣旨，把你的假设当作神的话来传，那更好。好了，我们把上面解释的方法呢，简单的我们已经把它归纳起来了。我现在就把我解释这个方法把它检讨一下，我们这么样的解经有什么长处，有什么短处？按照字面的意义，按照文化背景，然后要合理，要有理由。这么样的解经方法有什么长处，有什么短处？长处方面，我觉得有几方面长处，有几方面长处。我们这么样解经得的结果呢，结论呢，都是建立在神的话的根基上面，站在事实的根基上面。这事实的根基可能有很多方面，比方说我说文法呀，或者是历史背景啊等等，但是都是有根基，而不是单凭我的想象。第二，这好处，我觉得这么样的解经呢，我们容易控制我们的解经的过程，什么地方错了我查得出来，我知道哪里错了，就如同你做物理或者化学实验一样，一步一步的你把它有控制，什么地方错了你查可以查得出来。那我们这么解经也是一样，我们按这个方式解呢，我能够控制我们那个过程，什么地方需要检查，我们能查得出来哪里错了，我们不是在那里凭空想象出来的。第三方面，这样解经的好处呢，我觉得我们这么样解释之中，真正能够叫人明白的是神的话，叫他明白神的话是什么意思，他讲什么了，而不是人的意见。还是很简单的，我说这样解释的可能有的危险，这种解经方法可能有的危险，我还不能不小心，可能犯的毛病，可能有危险。这样的解经可能犯的头一个危险呢，就是把解经的工作变成了一个非常枯燥没有味道的工作，很枯燥，听懂吗？很枯燥，变成很枯燥的工作。解经什么呢？解经的结果就是说，每一个字都查了字典，某某字典怎么说，某某学者怎么说，都是一大堆人的意见，那么很枯燥，就跟 freshman 的那个 term paper 一样，全是 quotations， 全是 quotations 啊。解出经的结果呢，都是这是某某学者这么说，某某学者这么说，某某字典这么说，非常枯燥。可能，但是不一定不。你有了学者做根据以后呢，你还要发挥。这才能真正解经解出作用来，不是说单单把学者的意见引证出来就完了。第二个可能有的危险呢，这么样解经的方式来讲道的时候啊，很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太注重这些个细节的准确性，而忽略了对人灵命的造就，这是一个危险。就要准确，要准确，要准确，忽略了需要怎么样能够造就人的生命，这个不行的，那你就没有达到解经的目的了，没达到解经的目的。第三个可能的危险，这是最麻烦的，第三个危险是最麻烦的可能危险。我们样样都要找事实做根据，文法、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社会背景、风俗习惯，那么遇到预言你怎么办呢？在历史上没发生过，你怎么办呢？这个就成了很多解经的那个大困难。他用这一派的方这种方法来解经呢，他样样都解释得很对，遇到预言他不敢解释了，找不着根据了嘛，找不着根据了，他不敢解释了。加尔文最好的例子，加尔文写了45本圣经注释，全部新旧约，但以理书那么厚，但以理书的注释，其中有 95% 啊是解释第一章到第六章，只有 5% 是解释第七章到第十二章，后面是预言，前面是历史，他有很多材料解释，后面都不敢解释。 45本圣经注释，全套圣经都有了，就是没有启示录注释。加尔文没有写启示录注释，因为这样的解经法你没有根据了，预言没有根据了吧，没有历史，没有背景，什么都没有，怎么办呢？最好不讲。加尔文都没有，他的全部圣经注释里没有启示录，这是一个极大的试探呢，因为我们太过于注重那个准确性了，而不敢按着神的话的启示来下结论了，所以他不敢解释预言。我不晓得有没有机会，我们假如有机会能够讨论一下预言的解释法呢？我相信这种危险呢，不是一个必然的危险。换句话说，能胜得过，我们有一定的方法能胜得过，我们可以敢下结论，根据神的启示，而不是不可以。但是我们现在就不能讲了。好了，我今天要讲的材料讲到这里了。下边呢，我会讲一点明天要讲的材料，因为我在思想在预备呢，所以我就再思想一点明天要讲的材料。解经的一些个原则，应当注意的事情。解释圣经的原则，前面呢，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举个例子，我就是说加尔文他没写启示录，他不敢。
举个例子的预言，如果可以解释的话。
哦，正面的，
对，
很难，起码要20分钟。我的意思就是，你必须要知道那个整个的那个方式、那个方法，你才能够拿出来例子来讲。你不然突然那么讲，你有什么根据啊？你凭什么这样解释呢？是。我们解释预言的那个方法，解释预言的原则，我们应该有把那个一步步的解释下来。你不然的话，我就突然解释说，你比如说我解释马太福音24章那里说是耶路撒冷被毁灭或者耶稣再来，你凭什么呀？那我们要一步一步把那些方法来解释出来，所以暂时先不能，明天看看成不成了，明天看可以不可以？明天行，明天可以。好了，没有别的问题，我们就看解释圣经的原则，这是明天要讲的材料。我们先提几件事情，解释圣经的原则。我们还只能够很笼统的来说，有几件事我们需要注意啊。我们需要注意。头一件事情呢，是我们昨天已经提过这个名词，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圣经里边有很多是 anthropomorphism。拟人式的笔法，anthropomorphism， 用人的形式来形容关于神的事情，如同我们昨天举的一些例，我们需要认清楚这些事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神对摩西说：“你只可以看见我的背，你不可以看见我的面。”耶和华的背是什么？耶和华的面是什么呀？那我们需要明白，那是拟人式的笔法。耶和华的手背没有缩短，不能拯救。多长是长，多短是短呢？你住耶路撒冷，耶稣救你；你住在 New York， 耶稣不能救你，太远了。耶稣手背没有缩短，啊？你怎么解释呢？要记得那是 anthropomorphism， 因为我们呢？按我们的有限的环境啊，我们没有法子想象耶和华是什么样的一个神，所以必须要用我们能够想象的人的形式来形容这位神。如果不是按照我们所能明白的话来形容呢，我们根本不知道神什么是怎么回事的，所以只能够说我们是想象神是这个样子。那么耶和华的背能够面能够看见你，耶和华的背就不能看见你吗？是不是？如果那么样说的话，那么至少世界永远有一半人口可以任意来做事情了。耶和华看不见嘛，他面向东，他不知道西边的事情是吧？那面逃过他的面，你就不要紧了是吧？但是你不能那么解释，是不是？我们需要明白这些个字，耶和华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什么意思啊？那是拟人式，不是说是他像我们一样做错，哎呀，这冤枉又做错了。不是那个意思，是耶和华改变他的作风了，改变他的方法了。 很多这类泥人的事。凡是遇到泥人事的方法，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用不着在那里为这个字面来计较，因为它是泥人事的笔法。OK， 那个恐怕不是的，也可以，或者也可以说是用父子这个名词，但是我觉得不是，连那个都不是，那个恐怕不是，那是真正一个 Trinity 的奥秘，我们不能够，很多东西我们不能解释。圣经上从来没有不？我觉得就有点，你把圣灵当作母亲，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用法吧？不可以把圣灵当母亲吗？那你假如我们讲道的时候用比喻，就是你这样说，正如同母亲怎么样关怀他的儿女，圣灵也关怀我们，那么样可以。但是那个并不是说把圣灵当母亲吧？啊，那个又不一样了。
因为说假定像是。
哎，泥人式的笔法的
是。啊，
有的时候应该是，有的时候可能也不是。罗马书第一章说，神的震怒、神的愤怒在他们身上，那很显然代表神的愤怒。那个当然也是泥人式了，但是那泥人式呢，就是很真实了。
神的软弱比人干强，是不是神也软弱？是不是？
哎，就是你怎么说神的软弱，怎么软弱法呢？是吧？那个保罗那里有点是一种有点差不多等于有点 sarcastic， 就是啊，他形容在责备哥林多人嘛，哥林多人自己觉得自己好，你们有什么了不起？保罗说，神的软弱都比你最好的还刚强，没有，那是那个意思，那是责备哥林多人。你假如在罗马书里面说，罗马书第三章要发现有神的软弱这个名词，那不得了了，那我们要用一个方法来解释了。那我们下面会解释上下文的关系很要紧。OK。那个恐怕也不是泥人式了，不只是泥人式了，有一点，但是因为使法老心的刚强，那个也是不是单单泥人式了，因为是法老嘛，那是讲法老嘛，是那句话的意思，其实根本上是容许他刚强的意思，容许他刚强，容许他刚硬下去。那我们需要那是希伯来文的文法的那个问题，希伯来文法的用法。OK。好了，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再讲另外一条了。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啊，我们不要忘记圣经本身是用不同的体裁写的，每一种体裁要用一种方法来解释，文体很要紧，文体很要紧。你解释比方说解释随便什么人呢，比如说 Longfellow 的诗歌，不可以跟解释那个法院判案的那个宣布那个判词用同样的方法来解释，不行的，是不是啊？这我们都知道，是吧？你不可以这样解释，你这样解释就不对了。你要知道它的题材，诗歌和散文的题材不一样，解释方法不一样。我举个例子，很有意思，我真怎么的，我还记得是我的国文老师给我讲的一个例子哈，张毅所做的一首诗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很多人在中学都念过了，不是这样写法呀、啊？是不是这样写法啊？山峰的峰？哦，这个峰啊，这个峰啊，也许是 OK，OK， 好了，不要管那个字了，不要紧。那么这个是很美的一首诗，是不是？但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这个诗对不对啊？我那国文老师就给我分析，他说这个诗写的一点都不合理。月落乌啼霜满天，你什么时候再看见天上有霜啊？啊？啊？雪是霜，他作者的意思是不是这个？不是，得了，不是就得了。所以他说这个不可以这样写，月落乌啼霜满天，霜根本不能上天，在天上它不是霜嘛，是不是？所以应该改改，月落乌啼霜满地。要科学嘛，要科学，要准确。江枫渔火对愁眠，你如果说你能对愁眠，那你是没有愁过。你真愁的时候你睡得着觉吗？是不是？不可以，不能眠呢、啊、他改成气，三点水一个例子哈，对愁气啊，对愁哭在那儿，定对了是吧？定对了。姑苏城外寒山寺，这是地理了，这没得讲了是吧？寒山寺在姑苏城外，没得讲了。夜半钟声到客船，到客船你怎么知道啊？是不是？那你怎么知道他到了呢？要讲科学的不合理吗？是不是？所以他说改改好一点。夜半钟声啊，到这里，现在这首诗很科学了，但是诗的美没有了，它不是诗了，是不是？很科学了，但是诗的美没有了。所以诗歌呢，是一个艺术性的作品。他所要给你的，你读一首诗，你要得的是什么呢？你不是用科学的方程式去分析它，乃是读完这首诗了，你从里边得到的整个的印象是什么？那个诗的目的。诗真的好，读完了，它能够把那个感情传达给你，你受到它的感动，就等于作者要你受的感动，这个对了，这是那个目的。那么你如果要是用科学来分析诗呢，什么都没有了。啊，什么都没有了，你不可以的嘛。换句话说呀，你解释诗歌的方法呢，你不能够解释跟物理学课本那么方法来解释，你不可以那么解释。那就是为这个原因呢，你解释什么呢？解释罗马书，你不可以用它用同样的方法，像解释旧约的诗篇一样的方法来解释，不可以的。你解释启示录，你不可以用解释创世纪的方法来解释，因为它题材不一样。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有人批评圣经啊，你说雅各书里边所讲的话怎么怎么，或者约伯记里边所讲的话，约伯记里边讲了很多科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血库啊，哈，大地的旋风啊，这个诗篇里边说那个太阳出来像新娘出洞房啊。很多这类名词那不合科学，合了科学没有诗歌了。你不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解释，你不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分析。你什么时候这么一分析呢，就表明我们没有能够领会作者所要表达的那个意义。解释罗马书，你要一个一个字，连文法连构造 preposition 什么 tenses 什么东西，一个字一个字在那分析。你解释诗篇的时候，你那么一分析的什么都没有了，你不可以那么分析法。解经的时候，你不能够忽略诗歌的题材，不能忽略诗歌的题材。也是一样啊，罗马书第十一章的末了是赞美 doxology， 没有问题、啊。哎，那么那个地方呢，就是你要把它当 poem 来解释了。是不是那节圣经你当 poem 来解释了，没问题了，是不是？因为它是 poem， 就是当 poem 来解释了。 这原则就在这里，它是本身什么题材，你要按什么题材来解释。好了，时间已经到了，我们还要不要再讲下去啊？再讲了啊，啊！如果大家没问题，我们再讲两个字、三个字哈。OK。再一件事情，再一件事情，解释圣经的时候啊，我们要记得圣经是用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写的，不是用中文写的。我们只能够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做标准，不可以用中文做标准，这很要紧，不能够用中文做标准。